起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再次打开你的圣言，求你用你的话来光照我们，来开启我们，来带领我们，来喂养我们，让我们因着你话语的缘故，我们知道我们当如何行，因着你话语的缘故，我们知道我们该向哪里走，因着你话语的缘故，我们知道我们该做什么。求天父你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将你的真理能够传讲得清楚，让弟兄姊妹，让所有属你的儿女能够听得明白，他们听见你的话就吃下去，心里面就欢喜快乐，就放胆的来跟随你。谢谢我们的恩主，垂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阿们。好，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做主的工。什么叫做做主的工？有很多的信徒可能知道，也可能未必真正知道。做主的工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核心。那到底什么是做主的工呢？在教会里面做事情，做服事，就是做主的工吗？这是个问题。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绝望。因为呢，看见你这个传道人在那前面整天做教会的事情，那你是在做主的工，我也没有机会，神明没有呼召我做传道人，我永远没办法像你那样做主的工，做那么多主的工。或许有一些弟兄姊妹他没有那么多的服事的恩赐，他看见那些比较恩赐的在前面做很多事情的弟兄姊妹，他也很绝望，我永远没有办法像他们那样来服事主，来做主的工。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认为，会造成很多弟兄姊妹觉得我自己很 guilty， 我觉得我很亏欠，很自责，我怎么能够做主的工呢？我做主的工怎么能和你们这些人比呢？那这一切的看法都是错误的，都不是真正的做主的工的核心的意义所在。我也听过一些的信徒说，在教会里面做是做属灵的事，在会里面做是做属事的事情，这种的两分也是错误的。什么叫做做主的工？做主的工是每个信徒的生活和生命当中的那个核心的事情，是实现在每个信徒的信仰里面的那个核心的动作和行为。那到底什么叫做做？如果这一个行为，这个做主的工的生命的状态只限制在教会的服事的里面，那岂不是出现了问题？显然前面所说的那些的看法是不对的。那正确的看法是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做主的工。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约翰福音第六章第28到29节有这一段的经文有不同的重点讲到做主的工。做主工的第一样是必须我们所做的是来自于主的带领，这是第一样。到后面30到33节是真正做主工的人，他必须真正寻求主的带领，来自于主的带领，但是我不寻求也没办法做主的工。后面34到37节，做主工的人必须是全然的仰赖主的带领，不是自己的血气，不是自己的野心，是完全主的带领。然后最后一样，38到40节，做主工的人是必须全然的遵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那这个是做主的工的耶稣所教导的那个核心的真理。什么叫做做主的工？我慢慢讲，在后面讲给大家听。那这段经文记录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上一次也在讲约翰福音。那这一章的圣经是讲的耶稣在加利利传福音，在服事的时候，他先行神迹，五饼二鱼的神迹印证他是属神的身份，他是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然后他就呼召那些的人来信从他，来跟从他走永生的道路。行神迹，呼召人来跟随他，对于犹太背景的人来说，他们对上帝的认识有一个最基本的根基，他知道如果我要信上帝，接下去的反应 就是我要听他的吩咐，照他的吩咐去做，为神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那这个是最基本的反应。然后问题就出来，如何做才是神要我做的？我怎么样做才是神的功？这个是当时的犹太人的问题。那他们有这个问题有一个背景，这种的问题和挣扎是和当时他们在背景的里面所受的犹太那些的 律法师那些的文士法利赛人所教导的那个律法主义有关。律法主义所产生的那个信仰和生活是割裂的，一方面他要追求自己在地上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也追求他的信仰，这两个是割裂开来的。他认为神救他，他要去信神去服侍神，他就按着自己想要的，按着自己觉得的，就努力做神的工，要赚取他的得救的这个工价。他把信仰完全的两分，一方面他来圣殿来朝拜一年三次，然后来献祭来奉献来遵行那些的律法规条，另一方面他也在世界努力追求他自己的生活，他要赚钱，他要养家，他要发财，他要得到世界的名声。这是一种割裂的信仰的状态。他们以为他们在做主的工，因为是在那个部分在做，他们也觉得自己应当过好自己个人的生活，是在这个部分在做。这个是个割裂的，是一个错误的状态。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相信可能有些的信徒，你自己想一想，可能你也是这样想的。也许显然这种的想法是错误的。主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在第六章告诉那些所有听到的人，他所讲的做主的工和他们所想的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主耶稣说，你们不要为地上的食物劳力，要为天上有存的食物劳力。他把这两样不是并存，不是分比例哪个占多少，他是完全否定人在地上为食物劳力这件事情，他是肯定你单单要为天上的食物劳力这件事情。那这个就产生了问题了。这个问题出来以后，那当时听的人他们就会问这个问题了，那如果是这样，什么叫做做神的工呢？什么叫做做主的工呢？在当时背景的犹太人的里面，绝对不会有中国的那种和尚出家的那种的背景，没有的。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祖宗，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这些人都是做神工的人，然后他们都有地上的生活和家庭，他们都蒙上帝的悦纳。他知道显然不是什么都不干做和尚出家，显然不是。所以他们就会提这个问题问耶稣，众人问他说，我们当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这是他们提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是有背景，我刚才讲过，他们原来在那些宗教领袖，在那些假教师，那些律法主义的教导下面，他们已经做了很多的所谓的神的功，因为给了他们很多的律法的规条。现在耶稣来教导他们要为天上的食物劳力，要积攒天上的财宝，要做神的功，那他们就提出这个问题，是本着这个背景提出来的。如果你这样教导我们，我们原来已经做了这么多了，然后我们还要加上什么？还要加上哪几条我才算做主的功吗？那大家了解这个问题是从这里面提出来的。我已经做了这么多了，613条的律法规条，然后这么多的事情我已经做了，耶稣说你还做天上的做神的工，要为这个天上积攒财宝，他就问我们还要做什么呢？在哪几条呢？这是问题。所有的人都容易陷在这个里面，所有的人，如果我们不清楚福音的真理，不清楚耶稣的教导， 我们都会掉在这个里面，律法主义。律法主义是和基督信仰完全相反的一个方向，是世俗的异教的信仰和不认识真理的人他们很容易倾向的那个方向。伊斯兰教讲究五功，每天祷告五次，很多的规条你要去遵守。佛教讲究修行、坐禅、吃素，然后很多的规矩你要遵守。包括天主教参加弥撒、领圣餐、滴圣水、做好人，甚至有些的信徒他会算，我呢参加几次主日崇拜，我奉献了多少钱，我做了多少的服事，他透过这个来反证我自己在做主，我的状态是好的，这些都是问题。所以如果你问一个牧师，问他说我怎么做才算做主的工、做神的工，他给你的答案，参与教会服事、奉献金钱、热心帮助人，如果仅仅是这个，我告诉你，这叫做律法主义，没区别，和前面犹太人所讲的没有任何的区别。那到底错在哪里？错在哪里？做主的工和律法主义的那个分别到底是在哪里？所有的做主工的人是讲我们跟随主走属天的道路，来积攒天国的财宝。天国的财宝是什么呢？天国的财宝是我们被救，离开原来罪人的那种的审判，那种罪的捆绑，然后将来进入到天国的里面，我们活在真理的自由的里面，脱离罪的捆绑，这个是我们被救。我们信主得救是从罪的里面被救出来。那么我就请问，我们靠做多少的事情能够脱离罪的捆绑呢？我参加多少次主日崇拜，我帮助多少人，我做了多少的事情，我就脱离了罪，我心里面没有私欲了，没有骄傲了，我就圣洁了，行吗？显然这条路是走不通的。所有得救的人是因为耶稣基督赦罪的恩典，因为他赦罪把我们从罪的里面救出来，完完全全是靠他的恩典，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自己做什么脱离罪，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没有可能。所以我和一些慕道友我就讲脱离罪的问题，我说你努力做好人，我给你在地上1000年的时间，你就拼命努力做，我跟你说到最后结尾的时候，你仍然心里面有私欲有骄傲，你还是罪人。那怎么办呢？你死了以后地上埋1000年，再挖出来再活10000年，到最后你还脱离不了私欲和骄傲在你心里面，给你那么长时间去修行，你也修行不了，你没有办法靠自己做脱离那个罪。显然做主的工绝对不是靠自己做什么，这种的看法是错误的。那正确的看法是什么呢？耶稣后面，耶稣回答说，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工，这是答案。原来做神的工是这样子才是。耶稣教导这个重要的福音真理，告诉所有的跟随他的人，什么叫做做主的工，什么叫做积攒天国的财宝，是相信耶稣并且信从他的带领，这个叫做做主的功。那信相信神信从他，绝对不是我信了就可以啥也不要做，不是，是因为相信耶稣的缘故我就信从他，这是同样一件事情。因为信从所产生的持续的跟随的动作、顺服的动作，这个叫做做主的功。很大的区别，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区别，请大家来了解。相信神 信从神叫做 做主的功，和靠自己做有什么区别？第一个，那个起点，做主的功的起点不是我要做什么，是主要我做什么。那个发起者是主，那个带领者是耶稣，那个指示我们做什么的是他。我们的角色是顺从他，信从他，跟随他，遵行他要我们所做的。这个和律法主义根基上的区别，那个过程不一样。在整个做主公的过程的里面，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的才能，靠着自己的本事成就什么事情，是因为如此的信从，圣灵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这是过程。这里面的内容绝对不是做主的功，我要做什么伟大的事工，做什么高大上的事情，不是，是主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主没有叫我做什么我就不做。这个是里面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如果是这样，不管我们是在讲台上讲道，还是在教会里面扫地，还是在家里面做饭，还是打电话关心人，如果是主叫你做的，你都是在做主的工。这样清楚？说这个才是叫做做主的工。然后他所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此做的时候产生的结果是我们的灵命因此被主塑造。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我们在做主工的时候，是神的工作做在我们身上。讲清楚了，是神的功，圣灵的重生坐在我们身上，我们因为这样做主的功，神在我们身上持续的做工，我们的生命被改变被更新，我们离开罪活出义，那个最终的结局是蒙神的悦纳，是真正得救，是被主称为圣徒。那这个是做主功的核心的意义所在。如果是这样做主的功，那做什么就不是出于自己，不是出于某一个人，不是出于某一个牧师，不是出于某一个教会。如果一个牧师对你说，你信主了，你属于这个教会，所以我叫你做什么你就应当做什么，这样的说法是非常危险的。你了解吗？那你怎么知道你叫他做的就是主叫他做的？你怎么可以把你自己对那个信徒要做什么的事情和主的旨意划等号？敢吗？不敢，不能这样做。所以我自己在教会里面服侍，我是先祷告，我这么做到底是不是从主来的？我邀请每一个弟兄姊妹来服侍的时候，如果你们如果记得的话，我一定会跟你讲，你先祷告，你确定到底有没有主的感动要你这样做。那我来邀请你的时候我也祷告过，但是我不敢把我的祷告和主的心意划等号，我不敢。那当你知道这是主感动你要做的时候，你在做主的工，然后神的工作在你的身上就产生作用，因为你在信从主，所以主的生命会在你身上，神的工作会在你身上，你的灵命会被建造起来。重点不是做什么工，是你如何做。重点不是做那个工的效果，是那个做工的过程，你如何的信从主，这个是重点。所以我再次和弟兄姊妹强调，我们教会很多的服事，服事的工作的果效不是重点，是服事的人在这个过程当中被神塑造，那个是重点。如果你做了工的过程的里面建立了人，你的工是做对了。如果你把事情做得很漂亮，伤了人，人没有建立，那个工白做，甚至做错了。那这个叫做做主的工，是真正来到主的面前是如此做的。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其他的教会的信徒来到我们教会来参加一些崇拜，我们教会也需要很多弟兄姊妹来一起来服侍，教会有很多的需要，但是我从来不敢跟哪一个信徒说请你来我们教会，我不敢。我说你祷告看神怎么带领你， 重要的是这一个在他整个的生命这个过程里面，他走的每一步，他做的每一件事情，要行在主的旨意的里面，是信从主的结果，那他自己所做的一切都会在主面前被悦纳，他的生命会被神塑造。如果这个点失去了，靠我自己去拉人，靠我自己去留人，靠我为了教会我就开始做一些的这些的事情，我是害了信徒，我不做这样的事情。从西番教会职堂到现在，我从来没有拉过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我拉来的，我也不敢。我在神面前祷告，求主带领每一位，他是你们的主，他是你的神，当你跟随他带领的时候，你的路才会走对的。这个叫做做主的工，这样的路不容易，不容易的。所以我就在我自己的服侍的里面，我给我自己要求，我不会轻易给别人出主意的，你要这么干，你要这么干，我不会的。因为呢，我不敢把我的想法和主的心意划等号。所有的信徒，我相信有些跟我有一些的互动的，你应当有这样的感觉，我从来不敢给你出主意，我觉得你应当这样干，我这样不这么做。那我也不太接受别人给我出的主意，我不是不听别人，每次人给我出主意的时候我都祷告，我说神，是不是你借着他告诉我是这样，如果是那我当然这样，如果不是那我还是听主的。那这个原则是我的原则，我也希望这个原则成为众弟兄姊妹你的原则，不要轻易给别人出主意，也不要轻易接受别人的主意，唯有遵行主的旨意。那这个叫做做主的工。还有一样请大家要留意，做主的工是面对挑战的。为什么呢？因为做主的工不容易，做主的工常常和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聪明相反。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七节，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时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挪亚因为信从主做神的工，就做了当时最傻的一件事情，在高山上建立一个方舟，建了120年。这叫做主的工，做神的工，不是人的肉体人的眼睛所看为好的事情。他一生这样子做主的工，做神的工。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八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亚伯拉罕因为信从神的缘故，就成了当时在世人眼睛里面看非常傻的一个人，做了一个很傻的事情，离开了他那个富裕的家乡乌尔，到一个不知道去哪里的地方，一生住帐篷，做主的工。摩西脑子进水了啊，王子不干，去做奴隶，在旷野牧羊牧40年，然后再回到埃及，带领以色列人出去，再被以色列人抱怨、谩骂、亵渎啊，抵挡40年，做主的工。做主的工常常和我们的肉体和我们的头脑的聪明是相反的。但如果你真的这样做主的工，如果你真的如此的来信从他，无论你做什么都是在积攒天国的财宝，因为是主叫你做的。那就不管你到底是在教会里面做牧师，还是在 Tim Horton 里面做收银的，在主面前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你都是在做主的工。相反，如果我做传道人，我在教会的里面好像很有热心，我在服侍教会，我把教会要经营的很大，但是我从来不按着神的心意来做，我不是在做主的工。这个核心点到底是不是按照主的心意信从他，所产生的那个果子你会看见的。一个真正做主工的人，不是他的功劳在增加， 不是他的业绩在增加，不是他所做的事情引起人的很多的欢呼，是他的生命开始被改变。这个是做主的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果子。你真的做主的工吗？你的生命到底有没有被神做改变再更新？这是果子。凡好树结好果子，坏树结坏果子。所以耶稣把这个真理教导给当时的犹太人，他们问什么叫做做神的工，耶稣说你如此的信从神所差来的，你就是做神的工。后面他们又说，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看见就信你，你到底做什么事呢？那这句话一出来，你听得有没有点奇怪啊？啊，你行什么神迹呢让我就信你呢？你可知道问这些问题的人是刚刚吃完饼吃完鱼的，五饼二鱼神迹刚刚行过的，就是这群人的。然后他问耶稣说，你行什么神迹让我们信你呢？奇怪吗？首先有一点大家要了解，信从主信从神确实认识神确实和神迹有关，这个并不是完全的错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经历了很多的神迹，神显出他的身份，然后把律法赐给他们叫他们信从他，是因为他真的是那位神，这个并不是错。我相信每个信徒在你生活的当中你必须要经历神的，如果你不经历过神的话，神在你整个生命当中的这个真实性是不够的，你要经历确实他是神。那问题出在哪里？问题是他们只要神迹不要听神的教训，这是问题。因为神迹好，神迹帮他们呢，又吃饼又过红海，都是好处。这个要耶和华教训他们给他们律法，他不要，因为那个是让他悔改的，让他对付肉体的罪的，这个不要。耶稣行神迹五饼二鱼要，耶稣教导不要，这个是问题，这个是普遍的问题，不单是犹太人的问题，所有的人都会有这个问题。那他们怎么做托辞呢？他说你的神迹不够大，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什么意思呢？你喂我们五饼二鱼挺厉害的，五饼二鱼喂饱了男丁五千加上女孩子上万人，喂饱了厉害，但是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是什么意思呢？你这次才喂了一万人只有一次，我们祖宗200万人吃了40年，你明白这句话了吗？啊，我们祖宗吃过这个，你这个算啥？神迹不够大，我干嘛要信从你呢？神迹够大就会信什么？我相信在我们整个的过程的里面你会经历这样的事情啊。很多人说这个让我信神，给我经历一个大神迹啊，神迹不够大没办法信，神迹够大会信吗？信不了。如果认为自己透过神迹透过大神迹他说他会信，我跟你说永远也信不了。我讲我自己家的见证，我哥哥原来在东北下巴，98年我把他接到厦门来，全家一家三口在我家里免费吃住，不错了吧？不行，寄人篱下。我哥哥当时就跟我说，如果要买个房子我就信主。我跟你说在当时对他来说买个房子就是天方夜谭，一个下岗的员工一分钱都没有到我这来吃我的住我的，他说我要买个房子他就信主。结果这个天方夜谭就实现了，我真的给他买了个房子3房1厅，到现在还住着的，但到现在他也不信。透过神迹能信主吗？信不了。以色列人他们就是在这种光景的里面，神迹的意义是印证主的道。马可福音16章20节，门徒出去到处宣传福音，主和他们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所传的道。 如果不信神的道，不追求神的道所指向的永恒，不追求神的道所给我们那个福音的救赎，仅仅找神迹，永远也信不了。这些的犹太人是在这种光景的里面提这样的问题。那有个犹太人挺好的，他那个原则是对的，他是谁呢？尼哥底母。尼哥底母的方向是对的。尼哥底母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呢？他们说这个神迹大我们才信，这是他们的问题。尼哥底母的问题是什么呢？这个神迹是从神来的我就信。这个区别看到没有？他不看这个神迹的大小，是看这个神迹的真假。因为呢，邪灵也会行神迹的，会的。当尼哥底母说耶稣你所行的神迹若不是从神来的没人能行，所以他干嘛？他来了不是找神迹，他要来听天国永生之道。这个是对的。当时的犹太人是在那些错误的教导的下面，就活在那种光景的里面，他们只要神迹，只要大神迹，只要今生的好处。尼哥底母他看穿，重要的是这个神迹所指向的神，只要他是神迹，确定是神来的，那我就要信他。这个区别很重要，对所有的信徒都重要。他们说经上写的说他从天上赐下粮食给我们，这些犹太人引经据典，经上确实记着，确实赐给他们玛拿，确实200万人吃了40年，那他忘记了经上还记着，这些吃了玛拿40年的人，在神面前不是因为神迹大信从神，他们仍然背逆他，这个他们忘了。以利米书11:7-8，因为我将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你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的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吃玛拿经历大神迹有啥用呢？没用。不想听神的话不起作用。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兼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耶稣要澄清这个事实，告诉他们你们吃玛拿不是摩西给你们的，是天父赐给你的，有什么区别？区别在哪里？不信神的人在地上吃的粮食是谁给的？也是神给的吧。神如果不降，不造这个天地万物，人有吃的吗？不可能有吃的。那神有没有直接告诉他这个粮我是赐给你的？没有。那为什么直接告诉以色列人，直接从天上降粮食给他？有什么区别？是超越地上暂时的肉体的生命，是把那个永恒的那个信息传递给他们，赐给他们玛拿，告诉他们我可以喂养你们，我要赐给你们将来永恒的盼望。这个才是关键点。5饼2鱼耶稣行了以后喂饱了10000多人，可以，你现在找个土豪他也可以喂饱10000多人吗？是吗？那区别在哪里？区别是那天上直接的粮给我们，让我们认识那位造物主竟然恩待我们，要把那个永恒的恩典赐给我们，超越地上暂时的肉体的生命。这是重点。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信徒找工作祷告，神赐给我工作了，那不信主的说那有啥呀，你祷告找了工作，我不祷告找了工作比你还好，有什么区别？区别在哪里？这个工作是上帝给我的，他给我工作，这里面的信息是带着那个永恒的救赎。你在地上有再好的工作，你活在今生的里面，将来是灭亡的。这个是区别，不是神迹的大小。这工作太难找了，我一求神，神就给我工作了，所以我的神很好。 不，这个不是重点的，重点那是从天上来的粮，那个粮是指向永恒的。耶稣是把这个点点出来，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耶稣告诉他们，重要的是那个天上来的粮要赐给你永恒生命的，这个是重点。以色列人200万人吃玛拿在旷野40年，多数人是活在暂时的今生的里面，没有得救的，灭亡的，吃了也没用。重要的是这个粮给你以后，你真的得到了那个天上永恒的粮食，那个是和永恒连在一起的，那个吃了玛拿，吃了5饼2鱼才会有真正的意义。区别在这边，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他们好像听懂了，要这个粮，经常一直把这粮给我们。那这后面的含义是什么呢？我们要摩西那种一直持续的为我们今生再加上永生，这是问题。他们以这个背景来问的，主啊，常将那个粮给我们，一直把那种的粮，从天上降下的生命的粮，既够多又够长久，再加上永生。他们的问题，耶稣回答，和他们想的不一样，既不是鱼也不是玛拿。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是耶稣的答案，他是生命的粮，到他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他的永远不渴。你得到生命的粮是到主这里来，持续的跟从他，信从他，饿不着你的。他是掌管天地万有的主，他的能力涵盖一切，他把永生都赐给你，你还忧虑今生的吃穿吗？信他的永远不渴，你吃什么能够永远不渴啊？能吗？生命一结束都不知道什么叫渴了，是吧？那是个短暂的，信从他的永远不渴，那个永恒的生命的泉源，耶稣给的是这个。地上的那些的生活在上帝面前算得了什么？国家的经济不好，行业不景气，公司不盈利，对属于耶稣的人没影响的，不影响我们在地上够用的吃穿，没有什么影响的，都在他掌管的下面，世界的政治经济自然界都在他掌控的下面，没有影响的。所以他说，到他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你信他的永远不会渴。这个账要算清楚啊！我们的人总以为靠自己抓住的比较安全，全然交托给主那个不太靠谱，是吧？所以听说有人做了传道就很鼓励他，哎呀，你真有奉献的精神啊，很有舍己的精神做传道啊，哇，很奉献的，好像这风萧萧兮易水寒，有这种感觉。我一点这个感觉没有。做传道人，真正的做传道人在神面前服侍神，是进入到了最安全的里面，你信吗？你真正的信从神，真正的跟随主，你是进入到了最安全的里面，你绝对不是活在一个不靠谱的里面，你真正靠谱了。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当有这个认识的时候，你真正有平安，你那个平安是真正夺不走的，你真正有属天的喜乐，那个喜乐是夺不走的。变化点是在这边，诗篇37篇25节，大卫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从未见过一人背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讨饭。这是大卫的经历，也是所有基督徒的经历。在我们教会，我见过很多的信徒，他们非常认真的寻求主，愿意信从主，在他们整个的生活当中满得神的祝福的。 当你的路走得对，你的属灵方向走得对，你先求他的国他的义的时候，你所需要的他会加给你的。我看见很多我们教会的，包括很多年轻人，我去探访他，他就跟我说，我们两个都有很好的工作，都很喜欢，我告诉你，两三年了，我还有很多同学仍然在找工作。真的蒙恩呢，包括卖房子这个事情，买房子比较难的事情，很多弟兄姊妹很蒙恩的，是吧？你有听说过24小时之内把房子卖掉的吗？ No condition， 可以吗？上帝的恩典一点都不缺乏。当我们属灵的方向对，你真正的跟随主的时候，那一切你都不需要忧虑。真正跟随主的人是活在这样的一个主的全然的保守的里面。当你这样活的时候，上帝会把你生活当中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把它去掉，让你能够专心的来跟随他，然后你走在一个很良性的循环的里面，肯信从他。如果我们不肯信从他，属灵方向一错，两种可能，一种的可能会格外的麻烦，这个麻烦是干嘛呢？上帝要用苦难校正把那个人拉回来。另外一种会格外的顺利，格外的顺利是什么？上帝放弃他 Go， 他落在撒旦的陷阱的里面，背逆神又格外的顺利，那是被上帝弃绝的结果，绝对不是祝福。所以在这个里面，求神帮助我们。我就特别在北美洲啊，和弟兄姐妹分享，因为北美洲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很优秀的，都是很努力的，都是很自立的，所以他们就很不想麻烦神，是吧？啥事都找神，总去麻烦神，太不够自立了吧？能够自己做好就行了，干什么什么都去找他？我告诉你，你非得去麻烦神的，你必须得去麻烦神的，你凡事都要去麻烦他，一定要的。如果你不麻烦他，那你就麻烦了。你麻烦他，凡事在他面前去寻求他，凡事去祷告去找他，凡事去跟随他，神绝对不会嫌你麻烦。是因为你如此，他就把他的功做在你生命的上面。你这样去寻求他，这样去跟随他，在神面前，神叫做是他所喜悦的人。不一样，和我们日常的生活的方向不一样。这位主是让你如此的去跟随他做他的工。后面耶稣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主耶稣把他的问题指出来，他说呢，你们这些想得永生食物的人却不肯信从我，已经看见了我，你们却是不肯信。不是不能信，是不肯信。耶稣把人的心看得清清楚楚的，恩典够了，神迹够大了，你不肯啊，这是问题。后面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有没有问题？这句经文一出来，前面说你已经看见我了，神迹也给你了，教导也教导了，你却不肯到我这里来。那这里又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那到底那些人不来，是不是父没有赐给我呢？根本没有拣选他呢？还是他自己不肯来啊？天父也没有办法，这个福音也做不成，想救他搞不定，这个人太硬啊，我也搞不定他，他不信我也没办法，是这样吗？这个经文在说什么？那这个里面有一个人的责任性，有一个绝对性，这两样放在一起。耶稣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是你们的事情，然后他说，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定到我这里来，又有一个必然性。那这两个怎么连接的呢？这个连接点是这样，所有能够到耶稣面前来的必须是上帝拣选的，上帝所拣选的人，这个里面有肯和不肯的。肯到他面前的来的，上帝的恩典继续的与他同在，继续的带领他，他就到主的面前来走永生的路， 不肯的，上帝会忍耐他一段时间，会差派先知警告他，会提醒他，他仍然不肯，上帝弃绝他，他以后会永远不肯，是被上帝弃绝。没有人可以把上帝的恩典抵挡住，只有人会被上帝收回恩典。神所赐的必定会到他这里来，所以我们自己要在这个里面，要在那个必然性的里面，我们愿意到耶稣面前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有了这个，就活在耶稣的这个应许的里面。到他这里来的，他永不丢弃他。那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八章31-39，很多基督徒非常喜欢的经文。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基督的爱和我们隔绝。那这个应许是属于这样的人，真正到主面前来的人，如果愿意信从他，愿意跟随他，就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隔绝基督对我们的爱，那个得胜就是必然的。你就尽管去信从主，去做他的工，不管这个过程有多艰难，十字架、载路，神的应许一定能够得胜。在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的生命一定会被他塑造、更新、改变，在将来永恒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得到他的悦纳。这个必然性是这样，在每一位的信从他的人的生命里面要实现。后面，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那这句经文的里面有两个意思很重要，符合这两个意思我们做的才有意思，不符合这两个意思我们做什么也没有意思。这两个什么意思呢？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乃是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耶稣清楚地把做主公的原则教导给信徒，真正做神的工、做主的工，是完全按着神的心意行才是。耶稣自己是道成肉身的神，他在地上是完完全全的顺服神，完全按着他的意思行。他是做神的工的人，这个是做主工的唯一的原则。不是我们自己要发什么热心，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宏伟蓝图，不是我们要有什么宏伟大业要去做，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这个世界很震动的事情，都不是，是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全然按着他的旨意行，才是做他的工。耶稣自己做这样一个见证。所以耶稣在地上传福音总体的效果很不好，是吗？有谁传福音传3年半像耶稣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做传道人，我在西番教会这么长时间，我想我所传的愿意信的可能还比耶稣好一些呢。耶稣做了3年半，只有12个人信他，然后还有一个出卖他，是吗？耶稣他是这样做事情的，他从来没有为自己要做一个很大的功劳，不是，父让他这样做他就全然的这样做，这个叫做做主的功，这个是对主的全然的顺服才能做出来的，这个是你真正明白主的话才能做出来的，这个是我们一直的学习圣经，一直明白主的教导才能做出来的。没有这个过程我们做不出来，我们只能凭空想象。没有神的话的带领，没有圣灵的带领，我们只能凭空想象，我们只能看，哎呀，那个人做的事情很大，那个人的方法很管用，那个教会弄得很成功，我也去做，那个方向是错的，非得是全然的遵行主的旨意，非得是全然的按照他的心意来做，否则就不是做主的工，甚至和主的工是截然相反的。不一定在教会里做的事情 就是主的功，不一定的。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五到十七节，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在当时的腓立比教会有这样的信徒，号称是传基督传福音，实际上是出于嫉妒搞纷争搞结党，建立自己的势力，这样的情况会有的。真正做主的工是全然按照主的旨意。我在西方教会做传道人，我从来没有设立过五年计划十年计划。我为什么不设立？我真的不知道。我跟各位弟兄姊妹跟各位会友说，我真的不知道上帝五年和十年在西方教会要干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你要让我自己设立一个，我不敢。那谁要设立你们来设？我真的不知道啊，不知道上帝五年以后要干嘛，我怎么做五年计划？因为这个教会是主的教会，是基督在教会里面做头，他带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五年以后十年怎么样，我哪里知道？我不知道，我就不敢乱讲，我只能说我不知道。我祷告求神带领。雅各书第四章十三到十五节，嗨，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原来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不要说五年十年，连明年我们都不敢确定，我不敢。那除非你确定，上帝告诉你，那可以，我尊重，我不敢确定。圣经里面给我的是让我每天全然的信从他，跟随他。圣经里面告诉我，他是掌管明天的主。圣经里面告诉我，你叫高路，神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你要搞清楚了，不要自己走自己的路，你要走神的路。全然的寻求他，全然的跟随他，这个才是做主的功。罗马书十二章十六节，你们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守不住那个谦卑，在神面前不能够全然的敬畏和顺服他，很难真正做主的。没有一个真正全然寻求和顺服的心，很难做主的工。虽然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很美，可能实际上在属灵上是遭损的。亚伦的两个儿子献上燔火，从表面看是祭祀给神，神的香火很旺嘛，是吗？多一点香多好啊！被上帝记上，因为上帝知道他们的心不是为了祭祀神，他们是羡慕大祭司的荣耀。扫罗没等撒母耳来就献祭了，为什么？为了国家啊，以色列国是神的国，现在要和强敌非利士人打仗，百姓一个个都走了，我再不献祭，百姓都走光了，这个仗怎么打？国家要败亡了嘛，所以我要献祭，我做的是好事啊，是吗？和亚玛利人打仗，留下上好的牛羊给百姓，为什么？他是国王啊，我爱百姓啊，百姓太喜欢这些上好的牛羊了，这是百姓的需要啊，这么多上好的牛羊全杀了多可惜啊，给他们带回去多好，这是你的国，这是你的民，我是爱民的国王啊，行吗？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以及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上帝清楚地知道
扫罗看重的不是神给他的以色列国，是王位。他清楚的知道他所看重的不是国家是否能够在神面前蒙福，是他自己是否能够得到百姓对他的拥戴。败掉，唯有按着神的心意，按着神的旨意，才是真正做主的功。不管别人讲得多好听，不管表面上多么的冠冕堂皇，不行的。所以我们西畔教会所有的事工，特别是重大的事工，我们祷告，十几个同工祷告，寻求一段的时间，足够的时间，让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去做。我们知道我们不清楚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不做。如果不是这样，没有办法真正的做主的工。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如果我们真正的做主的工，活在主的里面，就活在这个应许的里面，一个都不会失落的。如果你如此做，一个都不会失落。有人说这个神不是说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吗？那我们听起来好像很担心啊。这个我算上我是在这个多数里面少数里面的。那耶稣这话在说什么？他说如果你如此的信从他，就一个都不会失落，都可以得救。那如果不是这样如此，就没有多数蒙召的不是这样子来做主的工，来信从他的。从旧约的以色列人到新约现在的教会，任意而行是现代教会和过去的以色列人的普遍的光景。按照耶和华的旨意去行是少的。使徒行传13:22，既废了扫罗，就选立大卫做他们的王，又为他们做见证说，我寻得耶西的儿子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这是重点，凡事遵行他的旨意，凡事在他的旨意的里面信从他，因为信从他的缘故，活在做主的功的里面，你就必定会得救。不管你做了什么，不管做了人看起来是不是很大的事情，和这个没有直接的关系。只要你如此的信从，就一定。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那这个叫做主的功。这个信息我相信每一个信徒你都做得到，和你的恩赐无关，和你个人有没有什么本事无关，只要你信从他，你就必定会在这个应许的里面。带领的是他，成就的是他，最后悦纳的是他。我们祈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打开你话的时候，我们真是心里面满了盼望，满了依靠。因为你话语的真理给我们的是在是那属天的带领和属天的力量和属天的应许，不是靠着我们自己，不是靠着我们能力，是唯有靠耶和华的灵，你带领我们成就你要成就的事情。愿意我们能够信从你，成为做主工的人，愿意主你的工坐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应许的里面全然得着你赐给我们的那天国永生的那样的一个应许。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